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1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剖析怕心》。迫害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被迫害中没有了正念，用人心去对待，使得迫害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只要他没圆满之前，肯定有人心在。如果不注意修自己，人心放大了，就会成为邪恶迫害的借口，就可能被迫害。那么怎么办呢？能说有迫害形式的存在，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吗？等修的一点人心都没有了，再去救度众生赶趟吗？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的迫害形式。要想完成使命，就得边修边救，怕迫害不管用。正确面对这场迫害，走正自己，就能否定或排除已经发生的迫害，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好，才能完成使命。事实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有很多被迫害过，大家不都是这样跌倒了爬起来，义无反顾地继续走正实法的路吗？跌倒了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勇气站起来，不敢继续向前走路。既然已经都得了法了，向内找，在法中归正自己，勇敢地站起来，继续向前走就行了。师父不放弃我们，用最大慈悲心来对待我们。大家想一想，从古至今的修炼，哪一个师父都没有像咱们师父这样宽容对待弟子。做错了，只要能够认识到，上网写个声明就可以既往不咎，重新修炼。在这样宏大的慈悲下，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怕这怕那呢？那些走不出来被怕心障碍住的同修，看似安全，没被迫害，其实你已经处在被迫害之中了。邪恶不用操控警察，只要加强你思想中的怕心，就能把你控制住，使你不敢去救度众生，完成不了使命，达不到你当初的愿望，甚至被毁。这难道不是迫害吗？有形的迫害能够意识到，而无形的迫害更难抵挡啊。就是这一个怕字，毁了多少修炼的人。在99年迫害刚开始的时候，有多少昔日同修因为怕被迫害而放弃了修炼，脱离了大法，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在被迫害中，有些因为怕而主动邪悟，甚至走到大法的对立面上去了，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因为怕而不去救度众生，违背誓约，结局又会怎样？阻挡大法弟子修炼和救度众生的最大障碍，并不是另外空间的邪恶，也不是人世间的中共邪党，而是大法弟子思想中的怕心。下面咱们就剖析一下这个怕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它是怎样发挥作用的。怕在我们大脑中的表现是一种思想念头，当这种怕的念头出现在大脑中时，我们往往就会怕什么，同时也会认为是自己怕什么。而实际上呢，这个怕的念头是附着在自己思想中的思想业力和观念往大脑上反映造成的，也就是说，这一念是思想业力和观念发出来的，并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主元神发出来的。我们这个大脑和身体其中生存着许多生命，除了我们自己主元神，还有若干副元神，还有许多观念和思想业力，这些都有能力直接操控大脑，就看谁强， 谁强谁就能主宰大脑，指挥身体去做事。当你被打时，不只是你自己主元神在痛，副元神也痛，思想业力也痛。你自己的主元神不会怕痛，副元神在一定的破迷状态下也不会怕痛，而思想业力会怕。他痛，他不干，他就拼命地向你的大脑中反映怕的念头，并且和观念结合，让你赶快放弃修炼，好别再挨打。所以说，不是你怕，而是思想业力在怕。你如果分不清哪是自己，把大脑中产生的所有念头都当成了自己，稀里糊涂就随着思想业力去做，你就等于把这个大脑和身体交给思想业力了，你成了傀儡了。修炼就得找到自己，不能大脑中来个念头就随着他做，要用法对照一下，如果符合法，那就是自己的念头，如果不符合法，那就不是自己，就不能按他去做。怕心也是这样对待，当我们的思想中有怕的念头出现时，你就应该意识到是思想业力和观念在反应，那就立即清除它。我在去怕心时，轻微的怕心一念就能清除，严重的怕心就得坐下来双手结印，过一会儿也能清除。如果你把自己思想中怕的思想业力和观念都修没了，没有它往大脑中反应，你也就不会产生怕的念头了，你也就什么都不怕了。也就是说，人的大脑自己不会凭空产生什么念头，必须有灵体往大脑中反应，才会有念头产生。下面我就剖析一下在一些同修中存在的典型怕心。一个是有些同修不怕痛快死，但怕活受罪，执着来源于观念，如果观念不转变，执着就难以放弃。你认为是好的东西让你丢掉，你能忍心吗？即使强行放下，心里也不情愿。只有当你认识到了它是不好的东西，这时你才会甘心情愿地放下，这样放得才彻底。首先要转变的常人观念就是吃苦是坏事，吃苦无论对于修炼的人来讲还是对于常人来讲都是好事，因为吃苦没有偶然的，人不会凭空吃苦，都是因为人有业力，所以才会吃苦，吃苦消业将来幸福，那不是好事吗？对于修炼的人来讲，在苦中能够正面对待，不仅能提高心性，而且能够建立威德，所以吃苦是好事。但我们今天是在正法中修炼，有超越我们个人修炼的更大的事情，那就是要维护法，救度众生。警察打我们，他是冲着大法来的，警察打我们时就是在对大法犯罪，将来会因此而下地狱。所以站在维护法和救度众生的角度上，吃这种苦我们就不愿意，那么也就是说，在被动承受迫害中吃苦不是好事，在反迫害正实法救度众生中吃的苦都是好事。在被动承受迫害中吃苦那是耻辱，在反迫害救度众生中吃苦则是在建立威德。而那些怕活受罪的同修并没有站在维护法和救度众生的角度上，而是站在维护自己的利益上看问题，怕自己吃苦受难，实指这些思想念头都是思想业力和观念的反应，并不是你自己。另外，这里有一个观念在起作用，被绑架就会活受罪，这个观念就是在认可活受罪，言外之意就是只要被绑架必然会活受罪，这是对迫害的默认，这就顺理成章地给邪恶提供了继续迫害的借口，根本就没有信心相信自己能够否定或制止迫害，把自己摆到邪恶之下，实指是把自己当成了人，没有把自己当成神，是正念不足的表现。我们必须清楚地明白一点，师父说过我们才是主角，无论是正的还是邪的，都在围绕大法弟子的修炼和救度众生而动，外部环境怎样，那是我们的心促成的，一切随我们的心而动，我们心正，一切也随之归正，我们心不正，外部环境就变得不好，我们想让它好它就会变好，我们认为它不会好它就不会变好，也就是说是我们的心决定着外部环境的好坏。要想解决外部问题，就得首先从心入手，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我们认为绑架就会活受罪，那我们被绑架后就真的会活受罪，这种结果是我们的心促成的，而邪恶利用了我们这种心， 趁机干了他们想干的。许多同修思想中有一种万一思维，万一在做正实法的事情时被迫害怎么办？万一在被迫害中挺不住怎么办？想事情时总是把事情想到最坏，因此而害怕，不敢做正实法的事情了。其实还是颠倒了主客关系，用僵化了的观念看问题。要知道，万一后面有万二，我们的心能够改变一切，佛法无边。你不是大法弟子吗？你不是神吗？你不有最伟大的师父吗？一切不都是师父在做主吗？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能有偶然的吗？只要我们心摆得正，师父就会把一切随之归正。所以才说一切都围绕大法弟子的心而动。既然起决定因素的是大法弟子的心，那还管他是万一还是万千呢？把握住自己的这颗心，就能够把握住环境，让环境随我们的正念而动，而不是放任人心随环境而动。再说挺不住，这个挺字就不对，对于迫害不能挺，而是要制止。挺是被动承受，既没为法负责，又没为警察负责，也没为自己负责。要知道，你是大法弟子，你被迫害就是大法被迫害，警察也被迫害了。我们不是有维护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吗？所以要主动制止迫害，而且要清楚一点，要想制止迫害，必须依靠法力，而不是依靠人力，人斗不过邪恶，大法才能做到。从修炼的机理来讲，师父给安排的过关的难，都是根据你现在的层次，有多大承受能力去安排，而旧实力却不然，他们是破坏性的安排，不管你现在什么层次，能不能承受得了，破坏性的考验你。有些修得好的，层次高的就挺过来了，而那些修得差的，层次低的就很难挺住，以致妥协转化。所以靠人的意志去挺，被动的承受迫害是不行的，要站在法上，依靠法力来制止迫害，这才是积极有效的办法。法力从哪里得到？那就是全面做好三件事，主动向内找归正自己，师父就能够为我们做主，邪恶不敢继续迫害，发正念清除了邪恶，没有了操控者，迫害自然停止。讲真相救度警察，没有了实施者，迫害也会停止。另外，在被迫害中，用正念制止恶人行恶，这也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也就是说，不管我们修得怎样，处在什么层次，如果能够按照师父说的去做，站在法中，有大法做后盾，师父保护我们，我们就有能力制止迫害。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即使我们修得好，层次高，意志坚强，能够挺得住迫害，那我们也不能去挺。不要证实自己的意志，要为法着想，为众生着想，要主动用法力去制止迫害，证实法。再一个比较典型的怕心，就是怕在被迫害中挺不住，背叛大法，最后修不成，还会下地狱。其实这还是一颗保全自己的私心，把自己的未来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也可以说是执着圆满。其实这还是思想业力和观念的反应，是他在执着圆满。真正的你自己，主元神是不执我的，根本就不会动这种念头。圆满首先是一种境界，无私无我，先他后我，而这种境界是修来的，不是执着来的。而你思想中为自己着想的那些人心，恰恰是你圆满的障碍，是必须修去的东西。一个神他是慈悲的，他不会动任何为己的念头，为了救度众生，他能舍尽一切。我们当初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人世间，不就是为了在今天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吗？为什么到了该完成使命的时候就豁不出去了呢？看着人世间这个重要那个重要，这个舍不得那个放不下，现在人中迷失了自己的修炼，淡忘了自己的本愿，真的是不值得呀。大家知道，黄土就是天人的粪便，我们等于生活在粪坑里，除了粪就是土，哪样值得我们珍惜贪恋呢？咱们不就是在利用这个环境来修炼自己，救度众生吗？圆满了不都得离开这里吗？为什么要执着环境本身呢？不管这个环境是好还是坏，是宽松还是严酷， 我们都是在利用它升华自己，完成使命。法是有标准的，圆满是对你修炼和付出的回报。我们够不够圆满的标准，得由师父来恒定，由师父来做。师父要求我们全力以赴救度众生，可我们为了自己的圆满，有保留的去做，不按师父的要求去做，还想让师父给我们做圆满，这样做对吗？还有一个常人观念必须转变，那就是眼见为实。为了正法造就了三界，为了大法弟子能够在迷中修炼，同时也是在迷中给世人一个选择未来的机会，所以造就三界时是反着造的。这里展现的都是凡理，和宇宙的法理正好相反。这样人在世间生存当中，在认识世界时形成的观念都是凡理，也可以说它并不是真理，是假理。特别是受共产党宣传的唯物主义和外星人传给人类的实证科学的影响，使人们看问题越来越绝对化，科学还没有认识到的就不相信，只有亲身看到的才相信，看不到的就不相信，甚至很武断地认为看不见的就不存在。大法弟子也是在这个环境中生活的，很多人在思想中都有这种观念，如果这种观念不彻底转变，在修炼和救度众生中就会受到他的影响和左右，尤其在被迫害中影响更大。有些在不同层次开了天目的同修，能够看到师父的法身和护法神在身边保护自己，而大多数没开天目的同修就什么也看不见。大家想想，如果大家天目完全打开，像神一样什么都能看见，看到师父和护法神就在身边，也能看到自己修成的神的一面的威力无比，那你还会怕邪恶吗？你不但不会怕，而且会主动使用神通清除邪恶。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怕呢？一方面是受眼见为实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就是对师父说的话不彻底相信。当面对恶境时，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的凡人了。一个凡人怎能斗过掌握全部国家机器的中共邪党呢？所以会怕。一个修炼的人，连师父说的话你都不彻底相信，那你怎么修啊？信师信法是修炼最起码的基础，不信师信法，你能做到真修吗？不真修，能没有漏洞吗？有了空子，邪恶能不钻吗？迫害不就是这么产生的吗？不折不扣的信师信法，师父咋说，咱就咋做，勇猛精进，保证没错。
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严修谈找回昔日同修的迫切性。前天听到一个刚刚发生的故事，长春工友 A 在梦中清晰地梦到师父站在自己的旁边说，你和某某某到某某县找回那600多名昔日的同修。工友 A 不认识某某某，正愁上哪去找。第二天工友 A 外出讲真相，一男青年走进帮助工友 A 讲真相，讲完工友 A 自语道，修炼路不同。男青年接着说，都在大法中。 A 说，你也是同修啊，贵姓？姓某。男青年回答。 A 急切地问，叫什么？某某某。男青年说出姓名后， A 万分惊喜，他正是师父在梦中让我找的人。 A 高兴极了，说，师父让咱俩去。之后男青年买辆摩托，两人向某某县进军，极其顺利，几天下来找回400-500名昔日的同修。工友 A 想，不行啊，还不够600名。当晚师父在梦中告诉他，不用去了，剩下那100人已跟着回来了。师父珍惜我们，比我们自己还要珍惜我们。720以前，师父把大法弟子都推到位了，师父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这场破坏性的检验。可是有些同修惧怕邪恶，因为惧怕而离开大法。每当看到这些，总是令我心酸。我身边的一位同修就是被邪恶吓坏了，去了庙里。2000年我去探望他，他见到我眼泪刷刷往下掉，说，我不对呀，我知道我不对，某某某被抓去回来说，他们不把你当人看待， 左右开弓，打得你脑袋嗡嗡响，肿得老大。他们不由分说，往死里打。我害怕，我怕呀。他那恐惧、悲伤、无助的神态，至今还在刺痛我的心。超越法律的610办公室，是专门打压法轮功的组织。他们肆意妄为，其政策是对法轮功在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加上株连政策，逼迫人服从中共搞的邪恶整人运动。2005年，我又去劝他回到大法中来，他说，我修佛教了，不回去了，回去也不赶趟了。我对他说，师父说，正法没结束就有机会，朝闻道夕可死。他显得很无奈，流露出那种无比绝望悲凉的表情。2007年，我又去劝他说，你不能离开大法呀。他理直气壮地说，谁离开大法了，不就是又抓又打又杀，找个地方躲躲呗，天天上大庙，怎么叫没离开。我反驳他，看得出他内心充满委屈苦楚。我想，我们救救他们吧。当初打压开始时，我们不是也很不成熟吗？我们也做过错事，他们离开大法不是本意，是被逼无奈所为。师父让我们找回他们，我们赶快行动吧。正念足就能做好我们该做的事，这是师父告诉我们的。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慈悲对待遭受迫害的同修。近期一些遭受多年冤狱迫害的同修回家了，大家就想帮助他们，使他们尽快回到修炼集体中来。可是在具体去做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通过学法切磋认识到慈悲对待受过迫害的同修很重要。首先不能急，不要刺激同修。有一位同修甲因做资料被迫害7年，在里面被所谓转化，出来后很消沉。同修乙和另一位同修一起去看望甲，讲自己如何正念闯出魔窟的经历。想不到甲生气地把乙撵了出来。乙同修说的没有错，可是当着别人的面揭同修甲的伤疤，他就受不了。被迫害多年的同修知道妥协不对，本来就觉得没脸见同修，再这么一说他就更受不了。师父讲过，在中国大陆有些学员在被迫害中弄糊涂了，他一旦明白过来的时候，或换一换环境，他就知道哪是对的，哪是错的，他们是绝对不会有意走向邪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帮助同修不能操之过急，要给其明白的机会，其次要理解同修，关心同修。师父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我要讲的意思就是，大家不要把自己的同修往出推，他是你们的同修，尽量的要能够使他们感受到大法弟子互相之间环境中的温暖，常去看看同修，关心他们的修炼状况之外，也关心他们的生活、家庭、工作，让他们体会到大法弟子集体的温暖，慢慢的他们就会恢复信心，向大家敞开心扉。还要帮助同修理性的分析，找到执着所在、心结所在。有一位被迫害的老同修，当别人指出被迫害是因为自己有执着，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要向内找，去掉自己的执着，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时，他不承认自己有执着才被迫害，说师父经文中说了，大法弟子为什么被邪恶残酷的折磨，是因为他们坚持对大法的正信，是因为他们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此同修是怕承认自己有执着，怕别人认为自己修得不好，而掩盖着执着，不敢去想，不愿去碰。帮助他找到心结后，他能去思考，从而去掉执着。不能瞧不起同修，当初被迫害的同修大多数都是在当时在资料点的同修，承担了繁重的做真相资料的工作，他们的被迫害其实也是对我们修炼整体的迫害。如果我们当初分担一些，遍地开花，他们很可能不会遭受这么严重的迫害，他们当初的勇气和付出都是值得肯定和尊敬的，所以我们更应该理解他们，慈悲地帮助他们走回来， 对同修要有信心和耐心，一两次碰了钉子不能灰心泄气，要给同修走回来的机会，伤口愈合也需要时间，当然这个时间越短越好。前几年有的同修从劳教所回来后不见同修，过一年多才回过劲儿来，又主动去找同修，现在邪恶因素少之又少了，不会再等那么长时间了。我们体会到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和同修一起学法，尽量安排和同修一起学法，法能解决一切问题，同时帮助同修及时发表炎症声明，这一点很重要，认真严肃地对待炎症声明，堂堂正正地修大法。有的同修出来后没有发表炎症声明，结果不断受到邪恶骚扰。有的同修自己虽然没有写过五书之类的东西，但是破坏中由家属代写过，这些也都应该声明并予以纠正，不要给自己的修炼留下任何污点。目前救度众生很紧迫，有一个大法弟子参与就多一份力量，就能多救人，我们有责任帮助被邪恶迫害过的同修尽快融入修炼集体中，共同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崔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去常人心，生出慈悲心。大法已经弘传17年了，很多学员已经修炼十多年了，成了老弟子。在这正法的最后期，我们如何才能更成熟，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完成好我们的使命，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文结合自己的修炼经历，谈一下修去常人心，生出慈悲心的问题，与同修交流。一、修去常人心。在我修炼的初期，和常人发生矛盾摩擦时，总好用人间的理来衡量别人，结果是越衡量越生气，老觉得自己怎么受伤害，别人怎么不好不对，陈芝麻烂谷子的都出来了，表面强忍了，心里却放不下。其实这时已经把自己降为常人了，没有用法的标准来衡量，这是典型的不会修向外照。后来通过学法，我真正明白了相生相克的理，人有魔性和佛性，也就是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人是善恶同在的一体，当好的一面起作用时，做的事说的话就符合宇宙的特性，当然就好，反之则不好。在神的眼里，看人做的事是错的，造业害己的，可神不会动心，因为神知道人就是这样活着，人做好事坏事都是正常的，就像人的嘴可以张开合上一样自然，神造人时就是这样的，人的所作所为自由天理来管，将来都要承受偿还，自己受带动干扰也是未修好的那面受触动造成的，或者是别人做的事不符合自己的想法，这些恰恰是修炼人要修去的，修炼要还债，自己遇到的矛盾痛苦麻烦就是在还业债，师父给我们消去了很大一部分业力，而过去给人家造成的精神痛苦还要偿还，所以真是大好事。在法中明白了这些，遇到矛盾也就渐渐的能做好了，反而觉得人很可怜，在迷中无知的害自己，将来要加倍的偿还，因为谁也逃脱不了善恶有报的天理。修炼人要做到宽容，宽容不仅要容忍好的一面，还要容忍不好的一面，这才能加大人心的容量，升华上来。二、圆融整体，修去执着同修的执着。有一个同修和我接触多年，开始时我以为他修得很好，后来发现他修得很差，做了些不在法上的事，我很生气，也指责过他，可同修并未改变，我就越来越看不上他了，甚至都不愿看他一眼，一想起他就生气，心里一点也瞧不起他，这让我警醒，感觉自己的状态不对，他的表现把我带动得如此厉害，我太执着同修的执着了，我开始向内找自己，真正理解了修炼，同修有未修去的魔性人心，像个常人，受他带动做了不在法上的事，这已经掉层次了，或关没过去了，这对他来讲是很可怜的事，同修也是想修好的，只是有些东西一时放不下没做好，我执着他的缺点不足，觉得同修做的事不符合自己的想法了，或者不在法上了， 总爱用法衡量同修，向外看不向内找，这正是我的人心受触动造成的。我应该向内找，修去这些不好的物质，看看同修的执着在我这儿有没有，把同修的不足当作自己的一面镜子。修炼正因为有不足才需要修炼，修炼过程中是会犯错误的，相生相克，由于受各种因素的限制，有的人能修好，有的人就差点，有的人就不行了。所以将来修炼人会在不同层次上开工的。看穿了这些，不受其带动，心平气和地和同修谈，而不是气恨的指责说教，发自内心的慈悲地为同修好，同修就会接受。我看到很多同修跟我一样执着同修的执着，表面是看不上同修做的事说的话，背后喜欢说同修的缺点，津津乐道的，当面却不说。我很理解这是同修的修炼过程的表现，只是过程太长了，真应该快点提高了。有位女同修，我看到了她的不足，有些同修也看到了，可能没好意思说，我没有和任何人讲，直到有一天和她见面了，我心平气和地说给了她。在这一瞬间，师父给我灌顶净化身体。还有位女同修，平时一关一难都过不去，靠同修供养，难攒大了过不去了，最后悲惨痛苦，被魔夺去了生命。他的亲人因此反对大法，和他接触过的同修每当提起他来，都能说出他的很多不是，痛苦怨恨不绝于口。其实同修没做好先走了，这是同修最大的悲哀了。给别人造成的痛苦都是假的，给自己造成的痛苦才是永远的。同修过不去这一大关已经走了，我们还不觉得他可怜吗？为什么遇事老考虑自己的感受，不能跳出自己呢？别人修得好不好自己带着，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同修所作所为应该让自己警醒了，修去痛苦怨恨心，不要执着别人的不足了。三，摆正基点，帮助处在磨难中的同修。一次交流如何帮助处在病魔中的同修，大家先后说了此同修的种种不足，把平时对同修的积怨看法都说了出来，帮助会逐渐变成了指责批斗会。这里不是批评同修，而是大家没意识到看问题的基点方式不对，导致的场不对，结果不好。写出来也是为了大家能早日提高上来。想想邪恶不正是说同修有不足而强行迫害的吗？同修有不足还敢于做大法的事，这更显同修的了不起。同修因兼修大法蹲了5年监狱，做了很多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事，同修多想突破不好的状态，可心有余力不足。同修能修到今天是不容易的，我们要多看同修的好处，同修的不足恰恰是他要修去的，那不能代表同修。当初同修冒着天胆信师信法来到人间，主动同化大法救众生，同修再不好也比旧势力强，旧势力是破坏大法，和师父大法对着干，也正因为他们的干扰捣乱，同修才没有做好的。我们要理解帮助同修过难关，这里有我们要修的东西，当然帮助的结果有行的有不行的，大家要正确认识，我们是一个整体，不能让邪恶为所欲为的干坏事。有件事让我记忆深刻，我弟有位同修正念正行，带动一方同修做了很多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他的很多邻居亲友因此而走入到大法修炼，后来同修的资料点被破坏了，同修走脱。见到同修后，我带着妒忌心显示心指责同修的不足，这令同修很生气，大声回绝了我的话。后来向内找，就是我的基点不对，有人心造成的。同修修的比我强千百倍，同修这时最需要的是理解支持，我却被旧势力利用当了枪手，往同修已流血的心上捅刀子，真是愧对同修。这里请同修原谅，我未修好，对不起了。法中讲了小和尚开悟，老和尚妒忌的法，从中我悟到小和尚开工开悟是他的师父安排的，如果老和尚能够放下自己，圆融小和尚，领着全寺的和尚好好修，老和尚就立下了大功，也会开工开悟的。可惜老和尚放不下名利，在妒忌心的指使下当了小和尚的魔。因此我想到我们的修炼，协调人的更换，谁的主意被采纳不采纳， 有很多其实是师父安排的，希望大家不要做申公豹老和尚，放下自我，过好大关，圆融整体。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春雨谈全盘否定旧势力正实法。我们平时发正念或交流总是说要全盘否定旧势力，可是在具体问题上是否做到全盘否定了呢？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何否定旧势力绝不是嘴上说说就能行了，必须严肃地做到才行。现在正法已经到了最后最后的阶段，旧势力层层定下了大比例的淘汰人，师父不承认旧势力所定的那一切。在救人的这条路上，大法弟子听师尊的话，用修炼所拥有的智慧、能力和条件在救人，不计个人得失，无私无畏地做着各种各样的救人的事，展现了大法的超常和慈悲，真是可歌可泣。随着正法进程，修炼人的经济条件与福分都得跟上，这也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项主要内容。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不就是三个方面吗？其中之一就是从经济上截断。10年的迫害历程使大法弟子真的吃了不少苦，那么修大法本身就是有福分的，全世界有70多亿人口，大法弟子有多少，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又有多少呢？其中就是你和我，这是多么大的福分呀。得法后，师父把弟子推到了最高的位置，又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具有的威德给了我们，还有那我们想象不到的美好全给了我们，真是应有尽有，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那么为什么在我们同修中还有一些在经济上迫害的很严重的事情存在呢？是不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旧势力的迫害呢？以做事代替了修炼，对冲破旧势力经济封锁认识不足呢？在我们周围，也包括我自己，就听到有这样的认识，认为现在的生活能维持就行了，正法一结束一切都没用了，多做救人的事就行了。这种认识从表面看名利都放下了，深挖下去却隐藏着很多的执着，抱着旧宇宙唯私唯我的旧理不放，对修炼对众生不负责任，把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混淆了，把正法修炼和正实法分隔开了，没有把自己的修炼融入宇宙大法中，没有破除旧势力在经济上对大法弟子的封锁。师父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讲道，你们记住我说的话，救度众生的伟大会使未来的人把你们烘托得很高，会把大法弟子做的一切事情继承下来。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是在开创历史，创造未来，给未来的世人众生宇宙开创未来，留下最美好的未来，走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新宇宙的路，全盘否定旧势力，把大法的美好威德都展现出来，正实大法，救度众生，这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记得在迫害初期，2001年左右，有一位同修被构陷并非法劳教3年，他在邪恶黑窝里正念正行1年多，闯出了魔窟。他在被迫害期间被停发了工资，当时孩子正在念初中，家人已经失业，孩子每天中午连1块钱的午饭都无法保证。他闯出魔窟后不被外界困境干扰，静心学法，加大力度发正念，全方位的归正，解体一切邪恶对大法弟子的干扰和迫害，到单位讲真相并要求复职。单位领导明白真相后恢复了他的工作。4年后，孩子也考上了国家级一所重点大学，家里由原来欠外债到现在无债已身清，还购买了新楼房。他现在正踏踏实实地用心做着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事，亲朋好友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美好都赞不绝口，说修大法真有福分。我想这就是他听师父的话，全盘否定旧势力，突破旧势力在经济上的封锁，走了正实法的路。如果我们大法弟子都能做得这么好，那是不是就在全盘否定旧势力正实法了呢？现在即使在物质上达不到，但是法理必须清晰，认识必须到位，正法修炼必须全盘否定旧势力，全面正实法。
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谈从法上认识法整体提高的一点体会。我想把前一段时间同修们的认识谈出来，和同修们交流，以期共同提高。一，从法上认识法。最近最大的变化就是否定旧势力这方面的认识较原来清晰了。现在回头一看，原来做的许多事情都是在旧势力的圈圈中打转转，当时觉得在法上，可是过后又觉得还是在旧势力的安排中。比如同修力被邪恶绑架后，同修们听到消息后说什么的都有，他那种状态不出事才怪呢，他不像个修炼人，整天神神叨叨的，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谁也没办法等等，也有的这样认为，让其遭受点痛苦也许会惊醒他，也许是师父用这种办法来点悟一下。当我们静下心来再看这问题时，感觉不对头，这不是和邪恶站在一起迫害同修吗？这场迫害本来就是强加给我们的，师父不承认，我们也不承认，悟到死我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同修表现得再怎么不好，有师在，有法在，有法的标准衡量，用不着旧势力来安排这一切。他做得再不好，他还在修大法，就有师父在管。我们做得不好，会从法中归正，从自己的一丝一念上归正，改变自己变异的观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安排。我们体会到了会学法，学好法是多么的重要。我们感到以前学法太少了，心中那么渴望学法，在这样的心态下，在学法时几乎是每句法都是点给自己的，这在以前是没有的，每一句法都有一层内涵指导着自己的言行，感到来源于法中的玄妙与力量。同修们特别注重在否定旧势力安排这方面的交流，最大的体悟是以前交流时都是谈自己在这件事上的看法，自己感觉这样做对那样做不对，用自己的观念衡量一切。现在交流的时候是这样交流的，一件事法上是怎样说，师父怎样讲的，同修们依照师父的法，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来看发生的事情应该怎样做。同修们争吵的少了，场也祥和了，能在法上认识了，都感到这样切磋交流很好。在此举一个小例子，我们市区出现病业的同修不少，在这方面正念闯过来的很少，不管同修们怎样帮着发正念，轮流陪伴他们一起学法，结果也不尽人意。迷茫中在对待病业同修的问题上分歧也很大，有的同修说师父说学法修炼是个人的事，精进要指二路，谁也代替不了，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转法轮。也有的同修说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有的同修说层次不到，在他自己这个层次中悟，怎么做都不错，他想上医院谁也不要拦他，他没有那么高的层次，你想让他正念闯关他做不到，这是强为，他想上医院我们就帮他发正念。有的同修说师父说一个神仙怎么能叫常人看病呢，常人怎么能看了神的病呢，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后来我们在法上切磋交流，我们现在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的责任是助施正法救度众生，一切影响众生得救的都将被彻底清除。一个大法弟子在世就多了很大的力量去救度众生，而旧势力非要干他们所要的，我们是修炼人，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就得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即使一时做不到也得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自99年720以后，师父从来没有给弟子安排个人修炼的关，全部转到救度众生上来了。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安排，全盘否定，我们就是用正念对待，我们维护的是法，不管哪个同修邪恶迫害他，就是迫害我，从我这儿绝不允许。同修一时没有正念，可是我们是一个整体，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在法上的认识都提高上来了，同修们都知道了自己的责任。如果一个同修被迫害离世，将有多少众生得不到救度，讲真相会增加多大难度。为了救这一方众生，我们一起走过这一关。法理清晰了，我们明白了法理，病野中的同修整体上都在好转，有的简直就是奇迹。多少日子已经下不来床的同修，在同修们整体配合下，坐在椅子上另一遍动工后，肿胀的很粗的腿小了一圈。大法太神奇了，太伟大了。二，整体配合。09年8月底有消息说，恶党中央要来督察组，专为迫害法轮功而来。同修们听到此消息后，不像以往藏书躲避，心如浮萍，大有迫害来临之势，而是从法上认识到这是一个除恶的机会，已经来了的彻底销毁，还没来的原地解体。我们是注视正法的大法徒，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正念，我们人人都从内心发出了强大的一念，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魔、烂鬼、黑手、共产邪灵。同修们都从法上认识到了，没有了以前的那种执着结果的心，一如既往的发正念，做好三件事，谁也没有被这件事带动，没有被迫害的概念，只有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我们接到的信息是不隔夜，必须当天传道。同修们意识到整体的概念，各负其责。那天晚上，同修们就近三三两两的在一起学法发正念，那种配合的默契，整体的凝聚力，没有人询问结果，督察组走了与否。几天后，听同修无意中谈到，中央的督察组第二天就溜掉了，本来说住下，等11后再离开。后来又遇到一件事，一个同修甲被邪恶绑架，由于承受不住，又说出了乙同修，结果导致乙同修被绑架。甲出来后，同修们对其行为不耻，鄙视他，看不起他，到谁家去都不让去，结果让邪恶钻了空子。11前单位找甲同修签字，问还练不练。甲同修意识到不能配合邪恶，这个字绝不能签，那一次做错了，这次一定要做好。同修来交流，我们意识到这不是同修甲自己的事，是我们整体有漏了。师父说连特务都渡，何况我们的同修在修炼路上摔了一跤，要慈悲对待，宽容同修，他的事就是你的事，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共同闯过这一关。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从法上交流，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这一切，一切有师父安排，堂堂正正的证实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不躲不藏不怕，正确面对。在法理上清晰了，贾同修给他单位保卫科长写了一封真相信，告诉他这样做对他不好，大法是怎么回事，然后又找单位党委书记讲真相，并给其做了三退。我们又和其他同修交流，同修们都从法上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认识上来了，邪恶的阴谋破产了，签字之事不了了之，众生得救了，邪恶解体了，同修们心性提高了。从中我们体会到，有师在，有法在，没有办不成的事。希望我们在法上更加成熟，也希望我们尽快形成更大的整体，在最后的修炼路上走得更好，配合得更默契，协调得更好，救度更多的众生。
武汉大法弟子的文章，正用法律向律师界讲真相。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告诫我们，人类社会各种各样的形式都是为法来的，包括现在的法律。师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又对律师在堂上为法轮功辩护所起到的讲真相的作用做了肯定。师父的法已讲明，更坚定了本地同修利用各种形式向律师讲真相、救度公检法司人员的想法。一天，我和另一位同修来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律师，我心里想，这是有缘人，要救度他。坐下后，我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我们有点事需要向你咨询一下，是关于法轮功的。 我有个亲戚，一家四口人，三个大人都被抓起来了，家里只剩下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没人管。前不久法院的人给亲戚的弟弟打电话说要他请律师。这位律师听完我的话说，法轮功在我们国家被定性为抹教，凡是参与的依据法律是要严惩的。那口气就跟99年迫害刚开始时电视上的口气一样。这时另一位同修发正念，我接着说，据我所知，对于法轮功所使用的所谓法律依据是根据两高1999年10月8日出台的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谓两高是指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这两个部门都是执法机关，没有立法权，立法只能是全国人大，而这时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未做出什么关于惩治邪教的决定。是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匆忙补充了这一决定，哪有先解释再立法的。两高实际是越权解释，是违法宪法的。律师说两高的解释是可以作为法律依据的。我没有接他的话，接着说，我觉得所谓的邪教应该是教人做坏事，邪淫危害他人，但我看我亲戚一家人都是心地善良本分的好人，他们乐于帮助别人，什么事都是为别人着想，对别人没有伤害，社会上的打砸抢五毒俱全的人没有他们，用邪教的特征去套他们也套不上去。再说中国现行法律中根本没有一条法律将法轮功定为抹教组织，只不过是两高的越权解释，将法轮功圈进去再对他们迫害。律师说在我们国家有很多事是带有政治因素的，口气已转变了很多。另一位同修说，如果对共产党也来个司法解释，那共产党也是邪教了，共产党五毒俱全才是邪教。那律师笑了一下没做声。我又接着说，小伙子，你年纪轻轻的当律师不简单，但有些事情需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接着就把天安门自焚真相讲给他，谈到法轮功大法红传世界，不同肤色的人都在练，虽然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人类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衡量标准应该是一样的。又谈到中国恶党政权建立这60年以来历次运动整死数千万无辜百姓，今天提倡的东西明天又打倒。他笑了一下说，有些东西只能心里明白。我们看真相已讲得差不多，就问他，如果这个事我们就请你做辩护，你接受吗？他表示可以接受，但不可能在法庭上与共产党唱反调。我们鼓励他，作为一个律师，虽然有很多事情现在还不能改变也做不到，但应该有良知和正义感。在向律师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们就抱着一个要救他的想法，不求结果，不带有很强的目的性。通过这次给律师讲真相，我感受到正用世间的法律去除律师的观念很重要，破他们的壳，对于中共偷换概念利用法律迫害法轮功，律师并不了解其中的详情，这就需要大法弟子花一定的时间和心思去了解相关法律。邪党利用军警特务迫害大法弟子的每一个环节中都触犯了我们国家现行的法律，是执法犯法。正法进程到了今天，师父也在法中明确开示了通过律师讲真相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向公检法司的人讲真相已势在必行了。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争分夺秒去救人，师父赐予我们做好三件事，可我在学法早晨集体练功和发正念中能努力做好，但在讲真相劝三退救人方面做得不够好。记得第一次与同修一起去某小区发真相资料时，当时在路上手开始发抖，心跳得很快，但心中有一念，师父就在我身边，最后有惊无险地发完了。我也在亲人面前试着讲真相，在同事中发真相资料。由于我很重视学法，同时每周的明慧周刊必读，同修们一篇篇的体会和在师父不断点悟下，我可以给陌生人讲真相了，越做越顺手， 常常给有缘人讲得乐哈哈的走。只要我想去救人，我会把碰到的人绝大多数都讲成功。后来在同修们的赞许中，我沾沾自喜了，瞧不起动作慢的同修，认为他怎么那么笨，不知道抓紧救人，错过机会多可惜呀。看了09年9月10日明慧周刊去掉瞧不起别人的文章后，感触很大，找出了潜意识中正视自我的心，对动作慢的同修没有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后来我就带着他们一起去讲真相，劝三退，同时也注意自己说话的语气，并鼓励他们大胆讲，我们相互配合很好，这样我那颗正视自我的显示心渐渐去掉了。目前我在讲真相劝三退中尽量找自己不足之处，以归正自己。我想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学员都能尽最大努力去多讲多救人，那师父也就放心了。因此我在找自己的不足时，也看到了一些同修在救人时要注意的几个问题，我想把自己在讲真相劝三退救世人的一点体会写出来，让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在整体上发挥更好的作用。一、清除干扰，争分夺秒去救人。我在讲真相劝三退中常常遇到两种干扰，一种是另外空间邪恶指使常人去干扰正在听真相的有缘人，一会儿出现有人叫他干这个事，一会儿又叫他干另外的事，让有缘人总是没时间听真相。另一种是不断在有缘人周围出现便衣警察或被邪恶利用的低保人员，这时我赶紧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如一次在候机室，因天气不好晚点了，正好讲真相，我和同修看准三个有缘人，正打算讲真相，便衣手拿报纸找目标，在人群中穿来穿去，我们就一人发正念，一人与有缘人闲聊，恶人一会儿走了，我们就马上讲真相，另一恶人又到我们背后椅子上看报纸，我们马上话题又转入闲聊，在我们正念下，恶人一会儿又走了。结果我们在登机前，三位有缘人、医生、打工妹等相信大法好又三退了。几天后无意中碰到其中的医生，他看见我像见了多年的老朋友一样，远远伸出双手与我握手，我知道他得救了。二、三退写名字有讲究，有缘人三退后问到名字，有不情愿说的，马上替他取个化名，同意就成功，如果没有准备好，那有缘人等不及就不退了，但切记不要反复问真名，否则他就不退，这是我失败的经历。三、路上讲要掌握特点，来去匆匆抢时间讲金讲，准备好名字几分钟就可以了。四、车上讲分长途车和短途车，短途车要尽快搭话，注意环境安全，几分钟讲完再送上资料，长途车搭话可询问其了解真相程度，一般想讲效果极好。五、真相要讲到位，一次借找厕所碰到一个青年人，很快讲了部分真相三退后，他还想问其他有关真相，我说一时半会儿讲不完，他说可能是天机不可泄露，我一听马上意识到我没有讲到位，随后想讲后他满意的离去了，我知道自己基点不对，想多讲多救人不求质量是错误的。我悟到在讲真相劝三退救人时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找人搭话搭不起不能强求，二、买东西劝三退时，摊主不愿三退时，千万别退回所买的东西。三、在讲真相时，不要像背书一样，达不到效果，要用心去讲，有表情、有手势和面部表情，让人感到亲切，认可你才能真正救了他。四、如果三退时对方没表态，千万别误认为是默认，更不能随便自己给他写个名字就行了，这是错误的，也是不负责的。五、讲真相时随时注意对方神态，如有不悦可随时停止讲，千万不要继续滔滔不绝的讲，达不到救人的效果，反而向外推了他一把。六、老年同修怕忘了三退的名字，可两人配合，一人讲一人发正念记名字，否则掉一个三退的名字就掉了一条生命，多大的罪呀。以上是我修炼的过程和在救人中的一些体会，愿与同修们共同切磋。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